非常非常感恩，感谢主。我深深的灵里的感受啊，我在这个地方坐着，我就深深的有个灵里的感受，耶利哥城彻底的在我的里面啊，是在，相信也在我们整个教会，在每个人的里面。我觉得耶利哥城倒塌应该有一个东西来取代它，我觉得它要成为我生命中就是信仰的第一块基石，第一块的基石啊，在这个基石里面，我就发现是耶稣基督成为我里面信仰的第一块基石。刚才在这里等候，我就深深的感受到我里面的耶利哥城真的倒了。而且是彻底的倒了当然我，可能不像清校的学生，我看到他们，他们就觉得他们还行得很不够那我也一样，我觉得这个话他们说的真的是一句实话，是一句大实话，也是一句真话这个是需要成熟的，是需要操练的操练，就像昨天牧者的带领一个经文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就觉得就是说，怎么讲啊？就是说，昨天讲到小孩子，就是全然的信靠和相信，全然的。”相信与信靠啊，我就觉得一个真儿子在父的面前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我在灵里看到耶稣，他成为我的生命的榜样。因为前两天我在等候神的时候，神给了我这句经文，就是一句话，在我灵魂深处啊，就是说认识父也当认识子。哎，我说认识父。也当认识子。我现在在这地方刚刚等候，我才知道，是的，认识父里面一定有子，因为子里面有父，子成了我们效法的榜样，成了我们信仰效法的榜样，他要成为你生命中的第一块基石啊。我看到后面讲的就是一切所有的都是从我父交付我的。因为有子啊，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子在后面说了几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想到，我们这个平台在进入第一支军队，第一个功课就是顺服，全然的顺服。你作为神的真儿子或者真女儿，你就一定要学这个功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啊。耶稣里面就是一个全然的降服，在父的面前屈膝，而且不光他屈膝，他也为着我们每一位都来屈膝，让我们可以有效法的榜样。全然降服，作为一个真儿子，你真的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吴国明牧师到我们教会来说，他说神有一个心愿，每一位都可以活出，像他儿子一模一样的人，那我觉得，作为顺服来讲，你作为一个真儿子来讲，你是可以全然。你要是真儿子或者是真女儿，你就可以全然的降服，因为这是真理，这是这一点。那你不能降服，那就是孤儿。孤儿是不容易降服的。我觉得这个全然降服，你只要有一个理由，你就不可能降服，不可能100%的服。只要有一个理由就够了，你就可以不用降服。对一个不愿意降服的人来说，他就是一个压制，他就认为他真的就是一个压制，或者是一个捆绑吧。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来 我特别佩服清校的这些学生，他们知道多少，他们就做多少。尽管有很多很，这就为什么他们在行的时候觉得特别不完全，这个是对的。我们要想操练这个功课，全然的降服，我觉得是需要来，是需要求圣灵来带领我们的，求圣灵来带领我们的啊，让我们可以全然的降服。但是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说我感受，不管是带领的还是每一位在这当中的，我觉得真的不要越过我们自己，越过我们自己啊，什么意思？首先，所有的都是对我们自己。一个人要是常年没有见证的话呢，是真的，在这个顺服里面，你常年没有见证的话呢，真的你就失去了这个，你没有能力的，不管是听的还是教导的，你没有能力，是因为你没有去行啊，行，我感觉到真的是对每个人来讲，天然人来讲，要是你作为真儿子不难，要是作为孤儿真的很难很难，有1000个万个理由。让你没有办法降服，因为真儿子就是孤儿，就是喜欢自己做主啊。因为在伊甸园里，我就昨天的分享就是发现旁通，就不越过自己，在灵里不过自己，就直接过到大脑或者直接过到什么啊？那我觉得那也是一种诡诈或者旁通吧啊！你没有办法学到这个功课，就是说全然的信靠与降服，降服与信靠啊。怎么说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要求神来啊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像小孩子一样啊，在这个小孩子里面，你有一个榜样是可以学习的，就是他的儿子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啊。昨天我们的母堂的约祷会，我就真的我就觉得我说神呐、啊，我在你面前，为什么我觉得我里面总是有一种冷漠除不掉？我就发现我的情感没有归给神，我的情感只要没有归给神，我就体会不了父对每个人的爱，体会不了子，他愿意在父的面前屈膝，全然的降服，啊，这就是秘诀，啊，这就是秘诀，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像婴孩就显明，那像婴孩就像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粗俗的果子。啊，他成为我们的榜样，啊，所以这个耶利哥城倒塌，我相信是纸来取代，然后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榜样，啊，当然我在这个里面我也要，也不完全，只是一个开启，怎么样来操练，啊，操练他来带领我，所以昨天我很深的一个经历就是感受到每个人。真的，这个平台，每一个人都是神把你招来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把你扛来的，没有多余的一个人在这个平台上面，都是神。你今天的在这个平台，我深深感受到，哇！我在那个整个月祷会，我看到神特别的同在，因为他说过他与我同在啊，哦。我看到每一个人真的非常非常感恩爸爸。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在这个地方，即使是领受的，我也什么都做不了。真的，难道我可以把你们叫来吗？其实我叫来不了一个人，我都叫不来啊！只有父可以把你们叫来，只有父透过子把每一位扛来，真的非常感恩。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把时间给新一代的话，我们抓紧时间，好不好？
这也是一个
你的不清晰，张红，你的声音好像有杂音还是什么，听的语句都听得不清晰，
现在可以吗？声音？
还是不行哎，好像反正我听得不清，大家听得怎么样？
那我就
声
等
音
一下
小，
吧。
好，小红你来，你调一下麦好不好？啊，小红。
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 呀，借着平台的开启，借着这个特会的带领，神呐，我们一个突破的季节我们已经来到。是的，神呐，就求你此时真的是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给我们一个力，让就是给我们的圣灵给我们一个力量，让我们真的是可以能够行得出。是的，神呐，我让我们真的是每个人就可以回转成婴孩的样式，就是单单的来信靠，以至于让我们真的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来信靠耶稣，都来信靠圣灵。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就是每一天的十字架都是轻省的。是的，因为你应许我们说我们的心里必得安息，因为你的轭是轻省的，我们要学你的样式。主啊，我们真的就是把自己再一次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是主你可以，我们就给我们一个信靠的心，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心，以至于我们每走我们每一天的十字架，背我们每一天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被你来制作成功的。是的，我们这个十字架是可以背起来的，而且是在你的荣耀的里面，在你的同在的当中，我们是可以背得轻省，是可以背得动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真的是帮助我们。哈利路亚，主你帮助我们，哈利路亚，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命当中就是不断的来操练，不断的来学习，不断的来练习，以至于我们可以成功。阿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啊，张红你可以吗？ OK， 好，那新华，好，请。
爸爸，谢谢你今天我还在这里，谢谢你给我恩典，让我每天都可以和你住在一起，我每天都是活在你的同在中。谢谢你爸爸，谢谢你借着今天的孙妈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即使都上平台，但是我们真正的预备是要我们自己亲自去做的。我们上平台不代表我已经在预备，我跟随了不代表我真的心在那里，我真的是要把我自己的全人全心放在你的面前，我用心来跟随，来顺服你的带领。爸爸，求你来怜悯我们这个在平台上每一个人，我们用我们的心去跟随，去付代价，来预备，让我们来真的每一个人都做你的真儿子，真的真的从心里真的是来抓紧每一天的时间，让我们不浪费我们的时光。爸爸，谢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张红你请。
哎呀，现在能有声音吗？
现在声音很好。
哈利路亚，是的，神呐、啊，我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主啊，真的是接着这个平台，你不断的转来向我们来把你的心声向我们来发出，主啊，就是阿爸父，你不但招我们要从这个埃及要出来，你更是要让我们的心能够全然的归向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我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耶利哥城在我们的生命中借着你的恩典，主啊已经倒塌，但是神啊，我们这个儿子的生命也要不断的在一个学习放下改变的过程的里面，不断的不断的，主啊，这个生命要得以成长，主啊，就愿你来怜悯和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主的里面，哈利路亚，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主啊，以至于让我们愿意来背起这个十字架，哈利路亚，来跟随你，也让我们在跟随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来经历你的爱和你爱的全能，以至于让我们这个孤儿的生命不断的被脱落，那真儿子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被你制作而成。父啊，愿你的心在我们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得着满足，哈利路亚，也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跟随的里面，让我们更加的来就近你，来认识你，也来认识我们自己的宝贵。哈利路亚，主啊，我赞美你，带领我们，哈利路亚，更深的被你所制作，也被你所得着，以至于让我们的性情，让我们的生命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来荣耀父的名。主，我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周爸请，因为齐荣他说越过他。
好，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真儿子真女儿啊，各位父和妈啊，主内平安啊，感谢神，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就是这个真儿子苏醒的营会啊，主啊，就是带来了这个 加恩啊，这个本部的这个耶利哥城的倒塌啊，这个我们经历了这个关键性的突破啊，所以呢，我们都在非常的兴奋啊，都在回顾啊，这个来这个营会带给我们所带给我们的啊，各个人、家庭、小组和教会啊带来的这个新气象啊，我们刚才圣师母和新妇代表团也在继续的在回应啊，就是我们要得着了真儿子的心啊，真儿子的苏醒了，我们就是要啊要把它活出来，要把这个真儿子这个心活出来，要就是要行道啊，不要旁通啊，强调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啊，自从这个营会以后啊，我们教会有一种新的气象啊，这个新的气象就是说啊，我们都能够啊勇敢的叫出这个爸啊和妈这样的这个话来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是我们在我们过去啊没有啊就是零零星星的可以看到啊，但是像我们这样子啊，这样子的这个形成啊，在几乎在各个分堂、各个区组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啊，各个场合、公开的场合都见了面以后，都以啊这个爸妈来相称啊，这样的现象呢，这个是在教堂教会是一个新的迹象啊，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要啊，对于这种现象啊，对于这样的一种现象呢，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些真理的引导啊，就是。啊，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怎么来认识啊，这种现象是什么？根据神，根据圣经，我们要怎么来看啊？怎么样来面对啊？所以呢，我们也会啊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啊？我听这个蓉蓉姐姐啊，她就是跟我讲过一件事，就是在1111的这个去年1111特会上啊，就是说他们教会。啊，就是说有一位，就是说是从别的教会来的啊，一位就是可能是有别的教会的背景，甚至有神学院的背景啊，就是说他们就是来到他们的教会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来参加了这个1111啊，他们，但是呢，很可惜，就是说当他一听见这个1111里面有人叫爸。或者是妈这样的这个声音的时候，立刻他就转身就走了，立刻就走了，所以呢跌倒了很久啊，所以呢就是就可以看到呢，他就这个就是他跟我讲到这件事情，就让就是提醒我，就是说这个在教堂教会啊，这一个以爸和妈来相称啊，这个是一个新的现象。在过去呢零零星星的有，现在呢就是有开始大面积的出现，那么呢我们就这一种情况呢，其实在回家的这个特会上面是经常的，是普遍的啊，但是呢这个回家他曾经遇到过什么样的拦阻啊，所以呢在教堂教会也要同样的也要预备啊，虽然目前呢啊就是说还刚刚开始啊，这个反对的啊或者是攻击的还不多，但是呢迟早它会出现啊，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个预备啊，所以呢这里面呢就是那个人就是说就是那个家也我们也把他叫做家人吧，他也是神所爱的啊，所以呢他为什么会一听这个爸和妈脸色就变了，立刻忍耐不住就转身就走，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呢？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他也是很追求很爱主的，他也是把他一生都献给神的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所以说就是说并不是说那一些反对的人呢都是不寻求不爱主，都是不冷不热的，不，反而那些不寻求啊不爱主不冷不热的人呢，他不是很在意，他不理解，他也不在意啊，反而那些激烈反对坚决反对的人呢，都是那些很火热很追求很摆上很付出，甚至全一生都 要奉献给神的人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所以呢，反而不冷不热的他不很在意啊，他不明白他也不在意啊。所以呢，真正攻击的都是那些特别寻求、特别摆上的人啊。所以呢，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啊。他那个人呢，后来蓉蓉姐姐呢去了解了一下啊，那个人他提出了一个经文啊，他说。他提出一个经，什么经文呢？马太福音23:9，他是根据这个经文而坚决的反对的啊。这个经文是什么呢？这个经文就是马太23:9啊，是耶稣所说的话，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啊。你看，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啊，这句话。所以呢，他就是根据这句话，你们明显的违背圣经啊，那你这个肯定是错误的。所以呢，他使用了一个正确的原则，就是说任何一件事物它是否对和错，是否出于神啊，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标准，就是它必须要符合圣经，他不能够违背圣经。任何事物他如果违背圣经，一定是错的，一定不是出于神的啊。他使用了这样一个标准，所以他才那么激烈的反对，而且他的这个标准是对的啊，我们要明确这一点啊。所以呢，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是很有杀伤力的啊。如果你不能回答立刻你的这一种用叫爸和妈的这一种的现象立刻停止，我可以肯定啊。所以呢，这个因为你直接违背圣经的话，违背耶稣的话啊，所以而且我们一切的事情都必须要经过圣经的检验，凡是不符合圣经、违背圣经的，都是不是出于神的，都是错误的。所以呢，这个攻击就是说，一旦出现，而你也不能回答，我可以肯定的。就是说这种现象立刻就会停止啊，所以呢，这个必须要认真对付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回答呢？啊，这就是我这一场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我一直有负担要来分享这一点，因为一旦出现造成了这个破坏，这个气氛破坏了以后，要找回来就很难了，非常困难啊。所以我们要预先的防范。那么呢？我首先要肯定，我们要接受这个原则是对的，任何事物都要经过圣经的检验，凡是跟违背圣经的、不符合圣经的，都是错误的，都不是出自神的。我们接受这一个检验、这一个标准、这一个前提，这是首先要肯定的啊。那么呢，我们唯一需要就是说来查考的，就是说你是这个符合圣经，你谁对，就是说我们对圣经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什么叫做符合圣经，什么叫做不符合圣经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读另外一处的经文，你就明白了，好吧。所以呢，我们需要读另外一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4，哥林多前书第4:15-17啊，哥林多前书第4:15-17，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10,000，但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啊，就是这个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啊。这里面呢，就是说就是保罗他教导我们啊，就是这个其实14节可以读，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啊。 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啊。他这个他你看他的原文呢，就是借着这福音，我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了你们的父亲。他是这样，他不是他就是就是说他是用福音生了你们，是借着福音成了你们的父亲啊。所以呢，这一个保罗在这里呢，明显的就是在讲呢，就是没有父亲和这个师父是不同的啊。实际上今日的教会就是太少的父亲，都是孤儿。因此呢，这个老师有教，这个孤儿院里面都是有老师的，但是就是没有父亲，所以呢就全部成了孤儿院。今日教会之所以软弱，就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今日的教会不像神的教啊，而像一个孤儿院，父亲太少，孤儿太多，就变得非常的软弱，活不出在基督里面的生命啊。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经文里面，他是在保罗他就是在讲，他就是提摩太的父亲，而且他也是这些会众的父亲啊，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就是说他就是好像他就是父亲啊。而且他是要说这个父亲太少了啊，师父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啊。今天的教会更是这种现象啊，而且他就是说他用福音，因为福音人的缘故，他就成了你们的父亲啊。所以他在这里就是说自己就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父亲，把这些会众看成是儿女啊。那么这就从这个经文你看了以后呢，哎，那你就要想一想，这个经文保罗是不是跟耶稣互相矛盾的呢？啊，你就会碰到，你就面对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呢，当你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告诉你呢，就是第二个原则啊。第一个原则就是说，凡事都要以圣经来对照，凡事违背圣经的，都是不是出于神的，都是错误的。这一个原则，这是第一原则。所以呢，我们现在碰到的第二原则，你知道吗？读圣经，首先是第一个原则，然后是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读到了两处的经文，马太23:9说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这是耶稣说的。这一个，保罗他在你哥林多前书4:15-17或者是4-17，他却把自己就称为父亲。而且他说这个教会里面师父太多了，父亲太少啊。而且我们有别的经文都可以讲，教会都是从父亲的。你看这个约翰一书啊，里面2里面就是父老啊，父老就是父亲啊，就是还有少年人啊，还有这个小子们啊，啊，就是他明显的就称这个地上的人为父亲。那么呢，就是为什么好像圣经是有矛盾的呢？那么我就告诉你，有些人就是说，有些人的立场啊，我听过一个传道人说圣经有矛盾，我就听耶稣的，其他的我不听，是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不是，圣经是绝对不可能矛盾的，这个叫第二原则，因为它是神的话，神的话怎么会出现自相矛盾呢？如果自相矛盾，那个根本不是出于神的话，那只能够说一部分是神的话，一部分人的话，或者都不是神的话。但是圣经是神的话，绝不会矛盾，这个叫第二原则。大家记得啊，读圣经是有几个基本原则的，我们今天就学了两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叫做圣经是不会矛盾的。那么圣经不会矛盾，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你不千万不要相信说，哎，保罗的话我不要听，我听耶稣的。这个你就完全错了，你就把圣经给分裂了，那你就实际上否认了圣经都是出于神的话，那你就犯大错误了，你明白吗？圣经是绝不会矛盾的。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明显的这个马太福音啊，23:9跟这个哥林多前书4:15-17，它是矛盾的，那你怎么办？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有圣经的第三个原则。
就是你要根据上下文来确定圣经的意思啊。所以呢，在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我们读了一段，而且我们读上面下面我们都来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它是针对这个教会啊，在这里来说的啊，就是教会里面这个父为父的太少啊，都是老师太多啊，孤儿就变成了孤儿，因为为父的太少就变成了孤儿院。那么呢，这一个马太福音呢，我们刚才只读了一节，如果我们把马太福音扩大一点啊，比如说上面 读一节，下面读一节，你就发现不同了。它上面第八节讲，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他第十节下面，也不要受师宗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宗，就是基督。那后面就是说，前面说不要说称拉比，后面说不要称老师。拉比其实也就是老师的意思，那就是说他不仅是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而且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老师。哎，这个是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啊，这个老师，这个在这个是这个教师，他是这个五重职事之一啊，圣经里面他需要老师啊，为什么耶稣说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老师呢？这个就更加奇怪了，你就更加要来看这个上下文是什么意思。那么呢，你就把上下文再扩大一点，整个读二十三章，你就发现哦，原来是这样的。整个二十三章都是耶稣在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还记得这个背景啊？耶稣在整个马太二十三章是在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而哥林多前书四章呢是在教导这个教会的会众。所以呢，哥林多前书它可以直接应用到教会的里面，因为它的背景就是跟现在的教会是一样的，就是在教导教会。但是呢，马太二十三章耶稣是在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你读整个马太二十三章，你就会知道啊，他就是从头开始就是在谴责法利赛人啊。为什么呢？这个法利赛人呢，他有一个特点啊，他希望在人面前啊，就是来显示他自己多么的敬虔啊。第五节就是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席，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称他们为拉比。好，然后呢，他就讲到了第八节，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称受师宗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宗，就是基督。你就可以知道了，耶稣他讲这句话是要是有一个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含义意思，就是什么呢？要警戒门徒不要效法法利赛人，就是不要把法利赛人这一种的争夺神的荣耀的这样的一种作风带到教会的里面。所以呢，你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啊，你就会知道耶稣他说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他并不是说哎，你连肉身的父亲你都不要叫了啊，你的属灵的父亲你也不要叫了，不是这个意思。你其实看教会的历史，教会从一开始就是以父老相称，所以所谓的神父，我们中文翻成神父，实际上在原文在历史当中就是 father， 就是父亲。父亲呢，他当然中国人翻成父亲的时候翻成神父啊。凡是你听见神父，其实就是 father。教会从一开始就是 father， 就是以这个父亲相称，就是这个神家的文化的，你知道吗？所以呢，耶稣的这个二十三章第九节是完全是专门针对法利赛人这一种什么呢？他们就只想被人称为父亲，只想被人称教称为师父啊，就是在争夺神的荣耀，我们要避免，他是指这个意思。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不要断章取义。你把这个上下文孤立起来，只读这一个经文，按照字面来理解，就完全错解了这个经文。虽然你的用意可能是好的，你想要按字义解经，一字一句按照圣经，你的用意可能是好的，但是你脱离了上下文，又拘泥于字句，就变成了法利赛人，变成了文士，结果呢就拒绝了耶稣。那么今天的教会呢，犯同样的错误，就是拒绝了什么呢？圣灵。啊，拒绝圣灵的作为，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拘泥于字句，脱离上下文，就错解这个圣经啊。所以呢，那么我们现在就明白了啊，就是说耶稣怎么样理解耶稣在马太23:9呢？我们现在也要非常的了解啊，就根据这个上下文啊，我们就知道不是绝对的按字面不要称人为父。最重要的是，我们当我们称人为父，我们用有父子关系建立神家的父子关系的时候，我们要避免法利赛人的错误。我们不要只是追求别人，享受别人啊来尊荣你，而不知道什么呢？要做人的用人，要谦卑，要服侍人，不要争夺神的荣耀。在神家的文化里面，就是父子兄弟姐妹这些家人的关系。啊，我们通称为家人的关系，家人的关系有父子的关系，有这一个兄弟姐妹的关系等等，是一个家人的关系。但是神教的文化是个家人的关系，但是不要争夺神的荣耀啊，就是要以神把一切的荣耀要归给神，但是并不是要反对啊，这个神家的文化不能够讲父亲，不能够讲儿子啊，只能就讲兄弟姐妹，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我们在以父子相称的时候，一定要要荣耀神，而且呢要彼此谦卑，彼此尊荣啊，要彼此尊荣，而不是只享受别人的尊荣，而是要能够尊荣别人。啊，父亲要尊荣儿子，儿子也要尊荣父亲，这个可不可以啊？可以。你看耶稣，他对父亲是何等的尊荣，他在任何场合，他都是要听见父亲的话，他就做啊。就像这个圣师母今天讲的，有父也要子啊，在子里面来认识父，这个是对的，因为耶稣他就是完全的把尊荣给父亲，但是天父却尊荣他的儿子。在任何场合都要人来尊荣他的儿子，所以父子之间也是可以彼此尊荣的。所以神教的文化就是彼此尊荣，而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就要别人来尊荣自己，争夺神的荣耀。这个是我们呢要学到的功课。当然我们不只是消极的要防备别人会来攻击我们，不只是这个，而是积极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建造神家文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神放在第一位，一定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而我们彼此之间呢要互相尊荣。阿们。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自己呢也感谢主神让周爸有这样的一个，一直他有这个负担和感动，就是要来解释来说明这一些现象啊，这个现象是很普遍存在的，啊，在我们遇见神特会当中，以前我们参加遇见神的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啊，那好多好多那种反对的声音，都是有根有据，都是拿着圣经来反对。到如今也一样，甚至我们有一次在华牧会，啊，有一位牧者，也是在大会的那个场合。那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呢，是确实来针对我们这个遇见神特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在有一个 workshop， 也有一个就是那个小工作间，专门来推动介绍遇见神特会啊。那当然他可能也听说，也肯定也有很多人来听了，听了以后呢，就提出许多异议嘛。那牧者呢，可能没有参加我们的说明会，那就提出很多的疑问，但是这些疑问都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我们当然有很多的解释，透过圣经的，就像刚才周爸所使用的这个原则，就是他其实有不光是就是去看圣经的字句， 或者是挖出中间的一节一句话来解释，来解释所有的事情。有的时候他是要用圣经的原则，有的时候呢就是要刚才周爸讲的，要通过上下文，通过作者的本意，讲话者的本意了解，来了解他的这一句话的意思，而不仅仅拘泥于啊，不仅仅是拘泥于字句。所以我们把它称其为有一派是字句主义啊，就是说什么东西都要在圣经当中找到字句。那我们当时有很多的解释，好多的疑问的人都有很多很多啊，比如说啊，为什么有魂结呀？啊，魂结不是圣经的意思啊，啊，那我们当然就是找到圣经的词句啊，就是啊，就是那就什么啊，二人成为一体呀。啊，就是那些啊，就是啊，不可行淫呐、啊，然后你行淫就是跟他啊，就成为啊，就是成为一个那个，就是有一个连接，他就是有一个连接，这个连接当中是有好连接和不好连接的，在圣经当中是有这样的经文，有这样的意思。当然，他取了一个别的名词，那是有可能啊。这个名词呢，它的本意是圣经当中的一些原则。很多人呢就抓住一句啊，主要比如说啊，就是零后啊，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你看看这都是新的了，我们都在基督里面都是新的了，你们怎么还在这里来认罪，怎么还在这里来什么过去的医治还伤害，我们一笔勾销了，全部 brand new 了，我们全部是新的了，没有旧的了。那当然这些他都是对这些经文的一些片面了解，也许他的看抓到的经文是对，但是他用的场合错误啊。这一句经文他是讲到我们的新身份和新地位啊，并不是我们的身量就完全的啊100%的圣洁了，我们的里面的实际属灵生命真的就100%全新的了吗？不是。那保罗他说零和五章十七节全你都是新的了，全是新的了。那怎么解释啊？那有很多人就在这个，因为他的装备有限，所以他就抓住了一个经文。实际上那是指我们的全新的地位和全新的身份，并不是全新的身量。那有的人也抓住我们这个 YY 平台上那个九个身份的宣告，那当初那个是六个身份，后来我们发展为八个身份，现在是九个身份的宣告。嘿，像你们家安教会的那德性，那身量，还什么基督的心腹，还什么被神选召的什么神的儿女，还什么天国的祭司，还什么代表神国说话的大使，你们配吗？配吗？还真的有人就这样跟我讲，你们配吗？那我说对。从实际身量上我们不配，但是从身份和地位上我们配，呵呵，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呢，它实际上是一个 Z 点和 A 点的问题。所以有的圣经经文是在讲 Z 点，那有的圣经呢，它经文是在讲你的 A 点。所以你要把它两者搞清楚。 Z 点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很夸口的，不是。这一点是耶稣成就的，我们完全是凭信心领受的，是靠恩典赐给我们的，这是这一点。所以我们的九个身份全部是这一点，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他是完全是靠恩典领受的。我们只要一开始信主，就立马的得到这九个身份，以后可能再挖掘还有10个、11个、12个，所有的都是在基督里面赏赐给我们的，完全是恩典。他不是因为你做得好啊，你那个他那个地方不是在讲 A 点，他是在讲 Z 点。所以为什么认识 Z 点很重要？为什么要站立在 Z 点上面然后再钓鱼呢？啊，因为你 Z 点不认识，你对你的身份和这个主赐给我们的恩典你不了解，那你就没办法来实现什么 A 点突破。那如果你没有 Z 点来学习 A 点突破呢，那就是道德操守了。那就是训练的，不是救恩。那么中国文化里面都有道德操守，还有别的宗教都有很多劝人为善的东西，那很多这些啊，那就是一个劝人为善而已，怎么来克服自己的缺陷缺点，然后在道德上怎么来操练自己更完美，那不是救恩。没有 Z 点的 A 点操练不是救恩。所以只有 Z 点的然后把 A 拉到 Z 点的，这叫救恩。 所以这个很大差别，所以呢很多人就没搞清楚，他就把 Z 点跟 A 点搞混了。哎，有的时候他把 Z 点呢就以为我们全新了，所以有的人反对认罪啊，我们都是全新的了还认什么罪啊。全新的那是指你的身份和地位，那是 Z 点， A 你还是很多罪的。 A 点是代表你的主观，代表你的实际生命状态，代表着你的那个身量，那是有差别的。我们一生就是要把 A 往 Z 拉，一生的功课就是要从把我们的 A 点最后实现在啊，把我们的 Z 点实现在我们的生命上，它是一辈子的功课。所以因为真理啊这个半一知半解这样的人很多，然后呢就拘泥于自句，所以以至于成为很多的拦阻。圣灵以至于在圣灵在这个世代很多的工作，在很多的教会，在很多的传道人身上，在很多的弟兄姐妹身上无法施展。因为圣灵常做新事，所以一做新事他就发现哎，圣经当中没有，所以他就不接受了。但是圣经的原则他并没有违反呢，他只是字句没有，但是他的原则还是一样的呀。所以圣经的原则永远不改变，但是神做新事，神常常做新事，根据时代，根据教会，根据这个群体，根据你个人的需要，神常常做新事，但是他都是在同一圣经原则的基础上，这样的原则把握就很正确。所以很感恩，就是我要分享一点点我自己的主观经历哈。通过这一次称呼爸妈呀，其实我其实跟那个主任一样，跟我们黄主任一样，其实有很多障碍的。因为我主要是还是有点羞耻啊羞怯这一块，所以这是明显的孤儿嘛，我过去称呼是很难的。但是我就也是受周爸的鼓励，他就是突破很大，也鼓励我也来学习突破，我发现我心变了，这就是我的见证。所以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哈利路亚，感谢主，阿们啊。我以为孙爸要分享个十分八分钟他的个人经历，结果这么短还没听够呢啊。哈利路亚，谢谢主，也谢谢各位这个爸妈的分享啊。不光是我觉得，不光是黄主任啊，不光是孙爸啊，其实每一个人，尤其是我自己个人，是有很强的孤儿的心的。就说在改这个称呼的时候真的很难，真的是不愿意说，我怎么都得琢磨琢磨犹豫犹豫才能把这个爸和妈叫出来，所以是挺难的。对于每个人我觉得都挺难，所以呢就是我们的态度就显得特别重要，就是你愿意不愿意跟随圣灵在教会的水流来带领，把自己做出改变，让自己做出改变。尤其是我们当中岁数比较大一些的这些老弟兄老姐妹，我觉得更难，那比我们难多了。你想我们这些以我这40来岁的人来说，来叫这个周爸一声爸，这不是很正常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那你说要对一位70多岁的老人，80多岁的老弟兄老姐妹，他如何来管我们的孙牧师周牧师来叫爸，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比我们要难得多。但是呢有耳能听的就应当听，我觉得圣灵是在借着教会，借着包括我们之前这个真儿子新的特会，然后呢是来开启我们当中我们原来所没有意识到的，或者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活不出来的。所以越是这样难的时候，越是要突破，越是要能够跟得上。刚才周爸在里边就是回应了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是别的弟兄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所提出这个问题，就是马太福音23章第9节。这个其实不难，就是这个对于这个意思如果想明白其实不难。你只要把这个眼睛稍微的放宽一点点，不要光看着一节圣经，一眼睛盯上去以后就不再撒开了。你只要不这样，你只要把这眼光稍微的放宽一点点，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读圣经，都有这个能力去把这个圣经就说把周围的几节或者周围的一章或者周围的几章把它读完。你在读到这些的时候呢，你就会明明白白的知道主耶稣说的不是门徒们自己，不是他的这个门徒们所带出来的这些再往下一代的门徒，再往下一代的门徒，他明明讲的就是在圣经当中主耶稣基督是极其反对的，极其讨厌的这一群，就是法利赛人这一群人，他们嘴上说的和他们身上办的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在圣经当中所学的约珥书还有马拉基书，父亲的这个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是真父亲的心和真儿女的心。 就是愿意把我的身体，把我的生命摆上来为你，这样的真父亲的心，没有任何人会阻止这样的父亲的心，也没有儿女会不认这样的父亲。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真的是我们从两个方面，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要有一个转向父母的心，就是把自己那个羞耻感，把自己那个不容易把它去掉。那么作为父母亲呢，属灵父母亲，我们要能够做到就是把我们的生命摆上，愿意为我们的儿女去舍去，这个时候没有人会不认。所以我相信就是真理我们明白了，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它活出来啊，这个是就是最难的啊。那么第二点我想分享一点，就是说对于教会，对于我们的这个群体，我们家恩教会这个群体，我们一定要有发展的眼光，千万不能够就是说一叶障目，就看到我们现在身量不足，然后我们就会把自己定义在一个永远不能够长大的这样一个身量上。我们要跟着主耶稣基督来学习，要学习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身量和他爱神与人的心一同成长啊。这也是黄主任的引用的哈，在耶稣基督他十二岁从圣殿里被他父母亲找到之后啊，就是圣经里就以这句话为结尾，之后呢就直接转到主耶稣基督三十岁以后出来服侍，出来传道。所以这节经文我觉得应该印在我们的脑子里头，我们的身量是可以成长的，只要我们爱神与人的心不断的增长，我们的身量就可以成长。所以这让我想到我们国内，我们都是从中国内大陆来的，我们都知道就是当年我们的这个党它是如何成长起来的。那当年是被人骂为共匪，骂为这个什么非常非常的这个不耻的这些地位，但是要有一个发展的眼光，就是他有一个笃定的一个信念，他就最后做到了。我相信我们在加恩教会的这些加恩人，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念，就是神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个 Z 点，就是让我们可以看着这个目标就能够跟着走，就能够得胜，我们的身量就能够成长。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就是能够整体来做主耶稣基督的第三类的圣者，我们就是能够在灾前被提。所以我们要相信有这样的一个信念，神就可以带着我们往前走。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两点。阿们
阿们。真是非常感恩啊，今天神借着周爸啊、孙爸啊，还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因为我们会有一些这样的声音会出来，会有一些迷惑，但是呢对我个人来讲呢，我说一句心里话，从来这些事情我没有被迷惑过。因为刚走进教会，有的人就问说你们怎么说有先知呢，他就拿出来说到什么约翰截止就没有先知了啊，这是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话，或者是前两年说你们心腹，圣经上保罗还没有说他是心腹，你们敢说你是心腹啊。所以这样的呢声音呢，那我们刚才周爸讲了，真的就是这些有很像法利赛人啊，不追求的他不过问这些，与他也没关啊，他一就把圣经给你打开了，就这就叫断章取义啊，断章取义就把这一句话拿出来啊。但是对我个人来讲，这些为什么不迷惑我呢？这么多年在教会里，因为我老是在想啊，这些牧者，举例说叫赵爸啊，江妈，人家都是对圣经不可能一点都不去在真理上去追求，然后就随便讲出来啊。所以说这个呢不应该是我们的一些障碍啊。那对我个人来讲呢，我是真的在这次，我想在去年要让我这样的叫出来我是不可能的啊，因为我从来没叫过一回赵爸啊，这么多年我都没叫过一回啊，这就是与我的成长背景、家庭背景有关啊。很多的捆绑，很多的不自由啊，说我从小到大很不愿意到谁家过年拜年，说一句什么爸啦或者是那个还有什么亲属叫什么舅啦，叫什么过年好，就都不敢，都不愿意开口啊。所以说今天我想神有这样的一个给我们一个恩典，给我们这样一个带领，真是要除去我们孤儿的心。 刚才我们讲了，我们里边真喊出来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里边很多的自由啊，很多的里边这种捆绑都脱掉了啊，更是我们的这个关系就自然而言可能就很亲近了啊，所以这个是真的何等的这个宝贵。我想今天这样的教导太好了啊。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啊。是的，我想我也是有一点回应。我们因为都在最近都在这个以这个称呼其实是作为一个生命的突破点，对我来讲哈，就是说刚才周爸他是从真理的层面来扫清一些障碍，让大家明白哈，这个他是这个符合圣经神家文化那其实我自己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现在有些弟兄姐妹我们也不他可能也是不是都是真理上面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成长背景和一个这个旧皮带的问题因为我也听到弟兄姐妹的一些分享一些的见证分享哈，一些心路历程，也有一些怎么跨越过来的我们这个那有一些呢还是因为跟父亲不亲这个我们以前都学过就是说如果天父其实也是不管或者是属灵父亲他也是有你跟肉身父亲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折射所以他一提到父亲呢他要不就很冷漠没感觉甚至是有伤害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这一种的情况呢还是需要医治释放他其实刚好呢把他跟他父亲的这个关系给折射出来了原来里面还有那样的一些没有医治的或者没有饶恕的那这个人呢还是需要医治释放那还有一类呢是世俗的影响就是比如说他看到一些情况在世界上有人就是为了拉关系搞这个关系就是干爹干妈呀他觉得这些称呼很世俗那这个呢就要来学习来明白我们在神家里面呢它是以耶稣为中介的它是一个属灵的关系它跟世俗上面为了一些个人的利益或者是小集团呢它要这样的一个就是这种称呼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你要想想你的里面有是不是看到世界上的这些东西你很看不惯所以你就会有些影响那第三类呢我发现就是纯粹就是不适应他就是说他就不喜欢新事物新皮带他就是比较习惯老习惯喜欢老习惯喜欢老模式那这种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说不管你是哪一类呢就是当你发现你这里面怎么别人都没有什么障碍你有障碍那这个时候是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让神来光照你那么我的原因是什么我的状况是什么很可能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被光照医治洁净提升你的机会呢不局限于这件事情本身称呼的本身呢那我自己呢也是我觉得我是属于第二类或者是怎样那我就说为什么前几年就是回家特会回家运动就是讲到赵爸呀什么的我觉得好像也就是说能够接受这个概念但是叫不出来跟自己教会的牧者当面就更不容易我就求神光照我发现我里面有两个原因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父母他是教师的背景所以教师的背景他有一种清高有一种清高就觉得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世界上那些称兄道弟干爹干妈的就觉得很庸俗很庸俗但是这种世俗的清高呢实际也是不属神的他只是在世界里觉得我们这类比你们那类强他是属于一种莫名的一种世界上的一种东西所以他也是不属神的他不是神家的文化也不是神家的观念所以就是你要认出来你为什么会我就是认出来那我就想到不属神的那就要抛弃不管是以前是怎么样根深蒂固的一种家庭的一种那个就是生活的背景他是第二个就是我自己呢是独生子女所以呢其实不光是父母的这个称呼爸妈的这个其实就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本来也都是称呼名字嘛但是我这次我要称呼张哥张嫂我的或者是小华姐张嫂看你喜欢什么好像也有一点 就是叫不出来，因为没有弟兄姐妹这种亲密关系，所以我就发现在称呼上，我从来确实也没有叫过哥啊，什么嫂啊姐很少吧，那个小时候的表姐啊表哥呢都是很小的时候了啊，所以我就发现哦，原来我在弟兄姐妹之间其实也是有一点隔膜，因着这个称呼实际那个亲密度呢实际还是不够，而且我那天自己也在机上分享，我自己常常也是把教会就是这么多年了还在一直扭转，但是神要借着这次真儿子彻底的扭转，我总是有一个师生的关系，因为那个从小在学校长大那个观念太强了，我父母都是老师，那个太强了，就是一种师生的这样的关系，对于家庭这种氛围，因为我们家人口实在太少了，而且我父母都是比较不算那种很热闹的人呐、啊，很亲情很联络的人呐、啊，因着他们的政治的一些原因吧，那个时代的那些受到的一些的状况哈，就是就是所以不算是那种很热闹大家庭弟兄姐妹父母啊亲戚朋友这样，所以我这是我自己的背景的一些障碍，所以所以就是说前几年真的叫不出来，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是真儿子的恩膏在这里运行，而且自己里面不知不觉呢也开始越来越自由了，所以就一下子就可以叫出来了，我觉得大家其实应该趁着这个恩膏很强的时候要突破自己，要突破自己，我在想今年确实是这个突破的这个恩膏哈啊，我觉得有两个啊，我讲一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脑袋里面认识到的东西和你落实其实就是需要一个突破的啊，如果你真理上没有问题啊，你比如说我们心里都承认啊，这个是属灵的父母的关系，哎，但是那么你的称呼就要跟你头脑认识的要一致啊，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状况，包括王子公主也是一样，有次我也是讲一个姐妹，我说你承不承认你的灵里面你是属的王子和公主，我们每一个星期都在教会宣告八种九种身份啊，是啊是啊，头脑承认概念也承认，但是落实到自己身上，比如说我称她是什么公主就不舒服，哎呀身好难受，觉得这是叫我吗，所以这就是你的头脑的认知跟你真实相信着你的是不是你的核心身份啊，就是说你如果是你核心身份，那么你这样称呼自己别人称呼你非常坦然非常自然，因为你对啊，我平常宣告我是公主，我就是公主啊，是神的公主王子啊，你加上自己的名字就觉得好不习惯好难受，所以这个其实还说明我们的身份感是在外面头脑里概念里，这是我们自己要认识的，就是说真的是需要突破，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是你所宣告的还是还没有。第二个就是说就是今年是突破的恩膏，就是说你要抓住这个恩膏来真的各方面的突破其实我们不称呼的话别人也没有什么损失啊，这牧者也没什么影响啊，但是我自己会失去一个突破的机会了，所以我们就是说如果你是执意哎我觉得不舒服，不管我有什么原因吧哈、啊、我光照不光照，我更新不更新，我就执意停在原点，比如说我在这个领域我碰了一下哎我发现我不行啊，我做不到，那么不行就算了。我想，如果这个生命的态度，但因为生命的态度是一致的嘛，它不只是落实在这个称呼上面。其实，如果你也放在其他的领域，你要想一想，是不是你在其他的生命要改变的领域，你也是，哎呀，碰一下啊，发现我做不到，那就算了。那岂不是很多的领域你都会停在原点不动了吗？那可能其他的领域比这个还要更，就是说，更严重的。啊，是不是你也是同样一个模式？你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里面那个老模式强大？没有我们的态度不是说，哎，我光照一下是什么原因啊？是我自己的原因，那么我就需要突破。那么现在趁着有突破的恩膏、神的恩典啊，真理都没有问题，就是我要克服我自己的障碍，我把它当做一个功课。当然这是一个甜蜜的功课，因为我们突破了以后，我们自己当然进到亲密的关系中间，我们很受益，而且这个恩膏也会带下你其他领域的突破。所以我自己觉得称呼只是一个反应，当然它本身具有很大的意义，这牧者们都讲过了，但是呢，它其实也是一个这个也是各项突破中的一项，你要把这样的一个突破的精神突破的这样恩膏，你想也会在你其他的领域也会来突破开花结果，不要执意的停在这个我们以前曾经做不到的原点我们很多事都是曾经做不到后来突破，曾经做不到后来突破，所以这个称呼的事情，我想神现在特别有这样的恩膏，让我们要进入这样的亲密的关系，把我们头脑里所承认知的这个属灵父母弟兄姐妹的更亲密的从我们的称呼的里面关系上面更加落实，这是个很美好的事情，所以盼望我们不管是有真理问题的还是有 这个原生家庭背景问题的，还有是有什么原因的，都能在神的面前来啊，神显明我们的问题，神正在等着要来突破我们，要给我们很大的祝福，让我们更真实的从里到外的都能够真真实实的啊，就是亲亲密密的更加的进到这个神家的神家的文化里面，神家的关系里面。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谢谢。谢谢牧者的带领啊，我也在这里听啊，听啊这个分享啊，我在想有一句经文，当然大家可以去理解啊，可能每个人答案是不是不一样啊，不知道啊，我就在想，就是耶稣啊，他在外面是不是在讲道啊？讲道以后呢，就稍微等一下啊。稍等一下，他的母亲就叫他啊，后来说有人，你的母亲来叫你来了。耶稣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父亲和弟兄姐妹嘛。我觉得这句话也可以继续来深思吧，这是我自己刚才的感受，这个也要牧者来查验。好。